愿因为平安从我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兄弟姊妹，诚心所愿。首先恭喜礼贤会九龙堂踏入94周年堂庆。在过去日子的里面，我们处处见到上帝的恩典。旧堂重建成为新堂，教牧长执弟兄姊妹人人都有使命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礼贤会九龙堂实在是上帝赐福的堂会。我自己出世就在礼贤会九龙堂洗礼，在几十年的里面见到神的恩典，我们见到人事的更易，我们见到很多东西的改变，但是我们见到一件事，是上帝的说话永远不会改变。上帝藉着他的说话来建立教会，我自己都是一个蒙恩的人，藉上帝的说话能够在以前的日子的里面努力来到侍奉上帝。所以我期望在我们礼贤会堂庆日子的里面，我们更多的来到去钻研在上帝的说话当中，努力一起来到建立上帝的教会，将一切的荣耀归返给我们的天父。有一次，大文豪马克吐温写了一篇幽默的故事，总共是有20页，他就拎到去时代杂志那一度投稿。主编对他说，你写的内容很好，不过就篇幅太长，你可不可以将里面的水分来到榨干它，就将那些紧凑的情节留下。马克吐温回到家之后，他就经过琢磨和研究，他最后删除了几句，多一句也都没办法再删除。之后他又去见到这个主编，他说，有劳有劳，我已遵照你的意思把故事的水分都榨干。主编数一数，他说，原来稿纸都有很多，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删除一些呢？他回到家之后改了又改，都是不是删得很多。于是他又摆低了。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马克吐温，就说，他说，你好，我是时代杂志的编辑，他说，请你将你删好的稿就是发给我们，因为在今期的刊物的里面，我们为你留下了一个的篇幅，而且是急于排版的。他说，你不要邮寄过来，因为邮寄过来的时间太长。他说，请你到邻近的电报局那里，是将你的份的稿是发过来。马克吐温立刻飞奔去到邮局那里面，他见到那个女的那个电报员，望一望她，她又望一望她，但是女的不跟她说，她说，先生，你知不知道将这份稿发出去是需要多少钱的？于是马克吐温听完之后，嗱嗱声拎回那份的稿，他立刻来到去修改。20页的稿，他一路修改，剩下20句。原来有很多水分。第二天，编辑打电话给马克吐温，他说，你传来的稿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幽默的故事。我们可以发觉到累赘不需要的内容删除了它，留下重点是最重要的。今天香港这个环境，整个世界的环境都不断的转变，香港的教会落在内外交困的当中，要处理的事情比往日更多，因为疫情的缘故，教会的发展越发呆滞，事工虽然繁多，但效果并不是显著，信徒人数不增反减，同工缺乏打拼力，旧有的模式疲惫，新的出路尚未寻到，整个发展的方向更加缺乏向心力，又再没有一呼百应的属灵领袖，没有统摄人心的意象和使命，教会普遍缺乏具接班力的人， 牧者同埋信徒都係好努力。年輕嘅一代流失，向青年報道嘅機會都係減少，大型報道會嘅吸引力慢慢嘅嚟到降低，教會嘅吸引力好似漸漸失去咗佢嗰份嘅光芒。另一方面，我哋要睇下喺每日新聞報道嘅裏邊，疫情好似和緩咗落嚟，我哋嘅安心出行是从那个主动变成被动，我们会觉得确诊之后带来的病症好像感冒一样，是能够说受得住受得住。不过我会想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就说可能是今年冬天或者明年年初在变种的里面会大爆发，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点都不能够松懈。如果我们看见在經濟上面，在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他們發表世界經濟的展望，他說三分之一的全球經濟體將在2022至2023年出現萎縮。這班專家更加是說，他說最惡劣的情況還未曾來到，很多人都將在2023年感受到經濟衰退。我們看見種種的事情的發生好像千头万绪咁样，我哋如何能够抽丝剥茧，揾翻我哋要注意嘅嗰个方向？无论教会，无论系商业嘅机构，无论系我哋个人嘅里边，我哋点样揾出我哋前面嘅路系点啊？原本系简简单单嘅事，却系因为额外嘅事务，将佢变得更加嘅复杂，使到事情简单嘅本质失去了源头的主线。这些多余的部分，所谓我们应该怎样来到撇除它？在十四世纪有一个逻辑学家叫做奥卡姆修士，他就发表了一个剃刀的原理。他所谓剃刀原理就是将不要的东西撇除了它，然后留下那条主线给人看得更加清楚将要发展是怎样。这个奥卡姆的原理被我再来到去预备讲章里面的时候，究竟我重心点在哪里呢？是不是我要去分析周围我要面对那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主线呢？于是我在很多经文的里面，我一路来思索，我就找了《使徒行传》，我相信能够对我有更大的帮助。到底姊妹来分享的时候，我相信都是有一些的启发在当中。我就选用了在《使徒行传》17:10-156节的经文和大家来到思想。请大家听我读出这些经文。第十节，当夜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和西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加的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神。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信了，又有希腊的尊贵妇人，男人也不少。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就往那里去，煽动挑拨众人。于是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到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却仍留在比利亚。护送保罗的人带他们到了雅典，他们领了保罗的命令，叫西拉和提摩太赶快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回去。六节的经文我多读几次，我就找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在六节经文的里面，给我有感受到最深的就是第十三节那里。那里说，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就往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在六节经文的里面，上帝的道是最重要的。我想这个上帝的道就将一段圣经分成两方面。 我们见到第十至到第十二节，这里可以讲到是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是专心来到去研读上帝的说话。第二段就可以见得到那些的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怎么来到迫害那些信主的人，或者迫害或者逼迫或者是抵挡住上帝的道。如果我们很清楚就分开了两类的犹太人，一类的犹太人就是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这个是和合本的记载。下面那一段是讲着帖撒罗尼加人的犹太人，他怎么了抵挡上帝的圣道。我就将它分成这两方面和大家来到思想。有人专心来到钻研，有人是敌挡神的道。首先我第一方面要看的，在这个的混乱的时代里面，我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继续仍然要读经。所以在第一段的里面，我就鼓励读经是最重要的。今天我所引用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其实那件的故事不是十七章那里开始，我们应该再向前看第十六章。其实当时保罗和西拉，他是在腓立比的地方里面来到去工作，特别在腓立比的里面，他带领他们去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认识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叫做吕底亚，带了他信主，事情很顺利。到他们再回去那个祷告的地方里面的时候，他们又遇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被乌灵附的一个女人。保罗就将他的乌灵赶出去，但这个女人他的主人因为他的乌灵赶出去，他就没办法透过这个女人来到去找到钱，就将保罗和西拉就拉了去官府那里，他们就被囚禁在个监狱的当中。被囚禁在那里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是地大震动，所有囚犯的那些锁链全部甩了，那个狱卒就很担心，他就想找刀自己来到自杀，处理了这个问题。但是保罗就劝他，他就问保罗，他说我应该怎样来做啊？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很出名的一节 的金句，这个就在腓立比里面那里来到去发生。当他们在腓立比里面，他们所遭遇到这些事情真的很不顺利，狱卒听了他信了主之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又被一些的事，又被一些的人来到去抵挡住他们。于是弟兄呢就将他们送了去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他们经在腓立比经过暗非波利、阿波罗尼亚，就先来到帖撒罗尼加这座城。我就预备了一幅很简单的地图，不过可能小得就不紧要，大家见得到那条线条，最开始就由腓立比开始，再跟住落去就暗非波利，然之后就阿波罗尼亚，先至到到帖撒罗尼加。即系话由腓立比去到帖撒罗尼加嗰度，系要经历过两个大嘅城市，经历过。然之后咧，嗰啲人又再逼迫佢哋嗰啲兄弟，就将佢送到去比利亚呢个地方。我哋可以见得到保罗同埋西拉，他从腓立比经过两个大城市，跟着马不停蹄一路直下去，去到帖撒罗尼加这个城那里。但是那个压制的力没有停止过，他们又要从帖撒罗尼加再离开去到比利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他们由腓立比那里一路落到去比利亚这个地方，是马不停蹄一路去。在这个情况里面，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逼迫，很多不知道将来的风险是怎样，那个环境带来给他们那种的压力是很大。如果在这个情况里面，很多人就会来分析 究竟听日我哋会遇到啲咩事情，将我哋嘅专注力摆咗喺嗰个分析嗰个环境嘅当中。但系我哋睇见喺第十节嗰度点样讲咧？佢话当夜佢哋就进入犹太人嘅会堂。你可以见得到，由腓立比经过暗菲波尼，经过阿波罗尼亚，去到帖撒罗尼加呢一度，再去到比利亚呢个地方，马不停蹄，系经历过咁艰辛嘅嗰个旅程。但系佢哋当夜冇停止，就进入会堂嚟到去做宣讲神嘅圣道。佢哋揾到佢哋嘅主线，个主线就系上帝嘅说话。所以佢哋唔系分析周围嘅环境点变化，佢哋睇见重心点系神嘅召命俾佢哋，佢哋应该又要做乜嘢嘅工作。所以喺今日里边嚟讲，我自己都好思想到，究竟我今日我做传道，如果话我哋退休系一个职业上面嘅退休啫，但系我哋对于上帝所俾我哋嘅使命，我哋冇退休嘅一日。我哋要继续，你要研究圣经里面的说话，继续让上帝的说话来坚固弟兄姊妹，用上帝的说话来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我们要做的那个工作。保罗西拉一样，步步风尘的里面，他都是当夜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没有想到周围的环境压力是怎样要去处理，他知道他一条主线，上帝的使命，上帝的说话。我们看见在保罗西拉他去到比利亚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在经文里面怎么记载呢？他就说，如果我用回旧时和合本来说，他说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在我们的和修本里面，它那个译法就有些不同，但我们知道就是它说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跟和合本都是类似的。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一班的比利亚人，他们跟帖撒罗尼加的人，他们是更加好的。他们在和合本里面亦做言于他们，但是在和修本就讲得更加清楚，是更加开明一点，明白一点，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同埋他们要知道是不是真实，真实他们就接受了，于是他们的心更加能够开阔了，接纳这些的真道。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得到，他们有三样东西做了，就是热心领受者道。这个热心领受者道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来的。我们可以见到耶稣讲过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有四种的土壤，特别是第四种的土壤里面，我们见到一粒种子落在地里面，然后呢它就慢慢地来到栽种，经历过很多的风霜，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正好似我哋礼贤会九龙堂，唔系一下子就成为一间好大嘅一间嘅堂会，都系慢慢慢慢。我哋见到神嘅手，我哋见到呢份嘅栽培喺好多人嘅生命嘅里边栽种，慢慢成长，一代嚟一代又过去，教会就系咁被建立起上嚟，就系、是、栽种呢一个道，比利亚嘅人。就是这样来领受真道。最叫我出奇的就是天天考察圣经，这件事有时真的很难做，日日都是这样做，成为一个习惯，你怎么去做呢？我尝试做一件事，就是我每日将一节的金句送给30几的会友，我不是用群组 WhatsApp 来去做，因为我很想他们单独来回应那节的经文，每朝都做，做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是感觉到有些乏力，会不会几时停呢？但是我又觉得，原来有些经文，有些金句，是按那个时候， 去到个弟兄姊妹嗰度嘅时候，就成为佢哋嘅需要。于是佢哋就话：牧师，你系咪为咗我呢个需要俾呢支金句我？唔系噶，呢个系上帝嘅工作。所以你话，原来天天考察圣经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再落去，佢哋要睇到是否真实，佢哋要考验比对，究竟两样嘢系咪真系讲一件相同嘅嘢，真实嘅嘢？因为嗰班嘅犹太人嘅基督徒，佢哋活喺个旧约嘅里边，而家喺新约里边要带出嚟嘅时候，耶稣基督要死呢件事，尼赛亚降临嘅事，佢哋真系好大嘅挣扎喺当中。所以他很仔细来到去考察圣经是怎样。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做一个比利亚人？我们是要是有一个甘心领受者道，或者是热心领受真道的人？我们要天天考察圣经，或者我们是要知道它是真还是假，这道是否真实？我哋点做一个今日点做一个比利亚人，系更加嘅聪明喺上帝嘅道里边咧？我谂有几样嘢我哋都可以做嘅。第一，我哋拥有我哋自己嘅圣经。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嘅圣经。今日科技嘅发达，我有阵时去团契查经嘅时候，我同啲学生讲就话。我快啲去教员室攞啲圣经嚟啦！阿牧师唔使噶啦，而家拎部手机出嚟，咁就查经啦。啊，佢哋冇咗佢哋自己嘅圣经，佢哋喺手机嘅圣经。手机圣经同埋真实嘅圣经系有分别嘅，佢嗰个位置系会唔同咗，你嘅记忆系统系会唔同咗嘅。如果你说我们真的要读到圣经，读入心里面，我相信这些圣经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不单止拥有这些圣经，我们还要有每天读经的习惯。我们以前读那个栽培八课，栽培八课教导我们，他就说听读言还想用，按照这几个的步骤来去做。是，但我再想讲多啲第三方面嘅，系需要嚟到有呢一个深入嘅研究。要深入研究，我哋觉得好似我哋需要喺呢张台上面拎好多嘅注释书，然之后我哋先能够睇明白一节嘅圣经。但系其实喺圣经里边最好嘅解经书咧，就系以经解经，圣经本身就能够解释圣经。但个问题点就系我哋点能够记得起嗰啲嘅圣经咧？咁记忆圣经系一个重点嚟嘅。圣经点去记咧？我哋以前记嘅金句，因为日子慢慢嘅嚟到去衰退，唔系好记得，淡忘。个意思我哋记得，出自边度咧？我哋唔记得。于是我就睇下喺诗篇第一篇一至第二节。他就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昼和夜，昼就不用开灯就看到了，夜就是夜晚要点灯来看到。我们看见都是受到限制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无论昼或者夜，我们都能够思想到神的说话。当你有很多的金句出来的时候，或者很多神的说话出来的时候，这节和那节串联的关系，慢慢慢慢你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我们讲这些叫做以经解经。最近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在11月1至7号举办了一个培灵训练大会，请了戴浩辉牧师来讲撒加利亚书。我就再转前撒加利亚书是怎样。撒加利亚书它有14章，一至十四章，十四章的里面总共有211节。我们怎能够去明白十四章的圣经呢？我就来到去衡量一下，原来都不是太难的。 撒加利亚书就等于咩咧？一卷嘅以弗所书加半卷嘅腓立比书。其实以弗所、腓立比书都好容易嚟到睇，好快就过去。但点解撒加利亚书咁难呢？因为我哋唔明白佢里边嗰个脉络系点样。于是我就发展咗呢一幅咁嘅图。你记得呢幅图，你就记得到一至十四章。慢慢你就能够将嗰啲金句安置喺里边。有一幅图成为一个位置，金句就自然就会出到嚟。呢幅图系点样去记啊？其实好简单嘅，你就将呢幅图变成一份嘅早餐就得啦。呢份早餐系点样样啊？你见到喺前面嗰度有四条香肠，隔篱嗰度一块多士，咁就系撒加利亚书一至十四章，有冇印象啊？四条香肠，一块多士。嗰四条香肠你要戒佢一刀喺度，就变咗八份。喺八份上面数落嚟嘅时候，就系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第三个异象、第四个异象，跟住跳落下边嗰度，第五个异象、第六个异象、第七个异象、第八个异象。咁同大家嚟讲呢八个异象，大家都好混乱。其实佢八个异象讲紧咩嘢咧？第一个异象就讲紧四匹马，嗱，你记住四匹马，再跟住有四个角，好似马上面有角咁样，然之后有条绳喺度，做咩嘢？主角喺边度啊？第四个异象即系条香肠嘅第四楷嗰度，就系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喺边度揾到佢啊？就系下边所讲嘅金灯台。金灯台隔篱有咩嘢咧？有一个飞行嘅书卷，即系有本圣经啦，或者咁样记啦。然之后再过隔篱咧，系有一个嘅凉气，就发觉到有一个妇人喺度。点样能够带动到呢个妇人走咧？就有再有四匹马车，咁就将佢带动。你可以见得到就系四只马，有四个角，跟住之后就有一条绳，好似捆住嗰啲角咁样样。边个做噶？大祭司约书亚所做嘅。佢喺边度啊？佢就喺嗰个金灯台嗰度。金灯台隔篱有飞行嘅书卷，隔篱仲有一个嘅凉气，里边有一个女人。喺圣经里边讲呢个就系罪恶嚟嘅。点样能够将佢拎走咗咧？就有四只马将佢抬走，就系讲紧八个异象。咁你就可以明白咗呢八个异象咧，你就可以读呢个撒加利亚书，系由第一章读到第六章，八个异象你搞清楚佢，已经喺撒加利亚书差唔多明白咗一半。再过隔篱嗰一度，嗰四楷呢份嘅多士，就系、是。第九至到第十节是讲紧尼赛亚嘅将要来临，尼赛亚嘅来临。然之后第十章是讲紧尼赛亚被弃，跟住第十二至到十三章是讲紧以色列人得救，最后尼赛亚嘅王国被建立。如果你将那份嘅多士呢四卡呢打个交叉喺度咧，你发觉到佢都有关系嘅。你發覺到在第九至第十節尼賽亞的來臨，如果那條交叉線斜線向下面的時候，你又發覺到最後那張尼賽亞的來臨，跟住就尼賽亞王國的建立。你可以見到這邊就是尼賽亞被棄，但是神的工作將來尼賽亞就被再接納，所以你可以見到以色列國就被得救。你簡簡單單就将呢份嘅早餐能够记得住，你就能够记得到撒加利亚书一至十四章有211节。撒加利亚书可以话系被掳归回一个书卷，差唔多喺一个废墟里边嚟到重建。今日喺香港或者系喺整个世界嘅里边，都好似仿佛落去一个废墟嘅里边，点能够被重建？喺神嘅说话里边，点样能够揾到条主线呢？所以撒加利亚书实在能够帮助到我哋。今日是堂庆94周年，我想带嚟一份礼物俾大家，就是呢份嘅早餐多士，帮大家能够解开咗大家似乎觉得好复杂嘅一卷撒加利亚书，你就已经能够俾你睇清楚神嘅道点能够帮助到我哋。 其实神的道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第十二节那里说，所以你们中间有许多信了，又有希列的尊贵妇人，男人也不少。神的道一到那个地方里面，你就发觉到很多人相信生命是被改变。当我来到去研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总共一至二十八章，在二十八章的里面，我发觉到圣灵的工作，特别怎样使用神的说话建立教会，改变人生人的心，可以见得到神的说话，神的道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说当时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一讲完道之后，三千人悔改。还有在二章四十七节那里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不是只是教会人多，大家特别注意得救的人，信主的人。神的道就是能够将人生命改变而成为信主的人。在后面你看到第四章里面，他说那里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即可以见到，如果就这样来看，在数字上面不断的爬升，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再转回过来看回你《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第十三节，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上帝的道，就往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你可以见得到这些人，他们要敌挡上帝的道，敌挡上帝的道，挑拨更多的人。但你发觉到上帝的道不会因为这些人而停止了下来，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能够将人的心来到去改变。所以 你看见呢，就是在第十四节那里，他说于是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到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留在比利亚。他们这班的行动是很有策略，他们知道那班人专去针对保罗，于是他就将保罗送走。但是西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那个地方的里面，继续建立信徒，建立他们的生命，就分散了那些敌挡的势力，让他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这个是策略上面的需要，我们要有智慧，怎样来到去处理周围要发生的事，这个真的要圣灵在当中里面有带领，分散那些敌对的势力，令我们能够专心去处理来到推展神的工作，策略是需要的。跟着还有第十五节那里说，他说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他们领了保罗的命令，叫西拉和提摩太赶快到他那里，然后回去。在十四节讲就说，他们将保罗送到在海边，那些人以为保罗会坐船走的，但是不是了，保罗是怎样，他们在陆路，这些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知道，他说陆路去到哪里，去到雅典这个地方。保罗去到雅典之后，继续就叫西拉和提摩太嗱嗱声回到他那里，继续以下的行程。于是我看到这节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合一的重要性，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简单跟大家来到介绍，我们发现到一件事，周围环境很多的变动，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应该是找回一条主线出来。那条主线是什么？今天从六节经文的里面，是神的道才是主线。你发觉到有人在神的道里面生命改变，就是比利亚的这班的信徒。但是你发觉当你推行神的道的时候，你又发觉到那些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仍然是敌挡逼迫神的，逼迫他们抵挡神的道。不紧要，神的道仍然是被传扬开来，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钻研在神的道的里面，每日查考，每天天天查考圣经，我们要有一个动力，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今天在堂庆的里面，我就将这一幅的早餐送了给大家， 就是四条香肠一块多士，中间隔一半，你就明白到那四条香肠变成八块，就有那个八个异象出晒嚟。然之后你就见得到那份嘅多士是讲紧一件咩事？是讲紧尼赛亚将要来临，尼赛亚要被弃，再跳落下边嗰度，以色列人得救，尼赛亚嘅王国要被建立起上嚟。就将撒加利亚书一至十四章嚟到分析。我哋今日要将圣经加啲调味料，加啲趣味落去，加啲创意落去，将神嘅说话记喺脑海里边。你自然慢慢就会喺里边嚟到去调整，你慢慢就会揾出咗嗰个目的。圣经里边嘅目的系喺边一度？明白更多上帝嘅说话，帮助到我哋属灵生命嘅成长。但愿撒加利亚书都成为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嘅恩典。当你嘅说话一被解开嘅时候，就发出亮光。我哋求主俾我哋能够多读你自己嘅说话，藏喺心里边，让圣灵使用你嘅说话，时常嚟到提醒我哋。因为你嘅说话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求你照耀我哋嘅，求你嘅说话照耀我哋嘅生命，让你嘅说话能够俾我哋更加能够有动力行走人生嘅道路。我哋时常仰望你，盼望你，让你嘅国早日来临，让我哋能够见到神嘅能力、神嘅荣耀嚟到彰显。今日我哋将我哋嘅崇拜一齐嘅参加嘅弟兄姊妹都交你嘅手当中，求主赐福佢哋，求主藉着圣灵鼓励我哋多读圣经，多得属灵嘅福气。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